好，你姐妹们，早上平安。我们开始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真的是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真的，我们将你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便不知羞愧，我们便不知动摇。主，感谢赞美你，让主你的圣灵来教导我们与主你相交的奥秘。真的是让我们在活在地上，能够常常的，真的活在主你的面前，面对面与主你相交。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刚唱那首诗的时候，不是唱到一句，那当然是诗篇里所说的，对吧？我们将耶和华摆在我们右边，我们便不致动摇，或者不致摇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一句话呢，实际上是，就是大卫，预表主耶稣所讲的，对吧？预表主耶稣所讲的，大卫的诗篇里头，但圣经也讲过，主耶稣坐在父神的右边。你有没有想象过这幅图画？他把神摆在他的右边，但是神，对啊，神也在，主耶稣也坐在神的右边。我以前想到主耶稣坐在父神的右边的时候，我总想着哦，你看着他，父神呢可能看不见荣耀的光，但是在他右边有主耶稣所坐。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总觉着好像一个在右边，另外一个必然就在左边了。但是呢，前段时间我有一次想到这事情的时候，想到其实主耶稣真的是与神面对面，所以呢，神在他的右边，他也在神的右边。这个呢，当然对我们来讲也是很重要的。主耶稣来代表我们显现在神的面前啊，他真的是他要让我们所进入的一个关系，就是与神这样子能够面对面的这样一个相交的关系。我觉得在我们教会过去成立的这五年当中，前面好几年一直所讲的呢，都是怎么样领受福音，怎么样领受福音里头神对我们的肯定，然后怎么样在这里头走恩典信心的道路。我觉得在最近，应该在今年吧，很多的题目其实，虽然具体的内容有所不同，但是背后的我觉得这个信息是怎么样跟神有这样一个关系。这个呢，当然我觉得我所讲的信息基本上就是反映我在其中的寻求思考，然后神对我的教导。所以很多信息，或者说基本每一个信息都是这周才知道的。比如说这第十讲啊，我上周不是跟大家讲，我说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就说是结束了呢，还是说最多就一讲，因为我确实不清楚。但是在中间的时候，周中的时候，我就知道还有一讲。我不知道是我喜欢凑整数呢，还是神喜欢凑整数，正好是第十讲。这是第十次我们思想这个题目，我们所顾念的啊。我觉得在中间反映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无聊是其中一个，但是可能有的人现在所面临的还不一定是无聊，可能是其他的问题，比如在神面前寻求医治，或者自己性情上的一些问题等等等等。你可能觉得这个对你是最大的影响。你知道我曾经在网站上，应该在 YouTube 上看过一个就是一个无神论，应该是 TED Talk 吧。TED Talk 里头一个无神论者，他对基督徒信仰的一个挑战。他说你不相信，你来做一个实验啊，你就让比如说一个基督徒来祷告，他在这里祷告，花几分钟祷告，然后你也可以找比如说1000个、10000个人，就是多少个基督徒一起祷告，祷告完让他们都为同一件事情祷告，你看祷告完事情会不会发生变化。比如说大家所想到的这个在这个世界当中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啊，比如哪里有火灾啊，我不知道他具体现在记不清楚具体他当时在讲什么。他基本上的点就是说，你今天就算找无数多的基督徒，大家同时在那里祷告，你会发现这物质世界并不会发生变化，所以这就证明并没有上帝存在。他这样想法呢，好像是很有道理，很多人也觉得确实是，你看一看经验，就是基督徒的祷告很多都是落空的，所以呢说明不了，就是这正说明没有上帝存在。但是他们忘了一点，就是说在圣经里头，神他怎么样来改变情况，改变 改变情况，尤其是改变我们跟我们相关的事情，它实际上是通过先改变我们的内心开始的。就它是一个从里到外的一个神，它把物质世界是交由我们来管理，真正物质世界出了问题是我们出了问题，而我们出了问题最关键是内心出了问题。所以真正神要做的是来改变内心。所以如果你就想一想，不管是无神论者也好，或者是对基督徒有的时候祷告部门好像部门垂听也好，我们大家仔细想一想，在我们跟神就是来到神面前，我们期待神来改变我们的状况，我们到底有多么愿意让我们的内心被他来改变，因为这是他来改变我们的方式，对吧？就好像在这里我们所说无聊，其实谁都不喜欢这种无聊的感觉，如果无聊的感觉有不是很强烈的话，那也就无所谓了，对不对？找点事情 找点把时间打发也就算了。但是呢，如果无聊感很深刻的话，让人就活在一种很真的是很没有劲的这种生活当中，人其实愿意来改变。但是就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在过去反复所讲的一点就是说，这件事情看着好像很小，但是要改变呢，需要我们的内心不但要被神的爱来充满，而且要来学习跟神相交，这才能够彻底。因为圣经上很清楚的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一个人啊，活在这世界上，你能够活的是不是觉得很满足很喜乐，觉得有就是生命有价值，处在这种很正面的这种情况里头，这需要你内心处于那个状态。但我们人偏偏是相反的，我们内心是缺乏从神这里来的这些东西，我们需要从外界东西来找这些东西来填补，好让我感觉满足。那其实这个呢，就整个跟圣经里所定义的定规的神让我们生活的方式是相反的。所以呢，看着好像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它不是我们简简单单祷告一下就能够解决的。如果你觉得这样简简单单祷告一下就解决，你必然就会很失望，因为你觉得我都很认真很真心的祷告了，为什么神不垂听呢？但是我觉得圣经常常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要尽心尽性的寻求他， Seek him with all your heart， 对吧？用你的心来寻求他，就意思说我来到神的面前，让愿意让神来改变我的心。其实这个好像看上去对人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但实际上是最低的一个要求。为什么？因为如果上帝今天他要求你把什么事情都做好然后再来寻求他，你就会发现你根本没有资格来寻求他，你做不到。他让你所做的事情爱人如己，不要说爱很久忍耐，对恨自己的人很久忍耐，对自己的亲人恐怕都很难很久忍耐，对吧？对自己的朋友都恐怕很难很久忍耐。所以他如果要求我们做到的话，那我们就没戏了。但是他不是这样的，他说你把你的心，你全心来带到他面前来，他来改变你的心。当他来改变你的心之后，你就会发现你做有些事情变成很自然的事情了，并没有一个难处在那里头，对吧？这是神所定规的方式。在这里头在这个系列当中，我一开始还是稍微回顾一下，我们前面讲到这三点，这三点所想要强调的就是说，明白这三点，这三点都是讲神对我们的一个东西，我们跟他相交，那他给我们什么呢？就是你在神面前，你来到他面前是你期待什么？如果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他给你什么，或者你所期待的不是他要给你的，那你就会失望。你来到神面前，常常觉着他没你跟他相交，他不像你希望的那么好，然后没有达到你所希望的那个果效，那这样子下去就很难持续跟神有这样一个亲密相交的关系。我们前面提到第一点，神跟我们相交最基本的原则是爱，就是说我记得我当时讲这个点的时候，我可以跟你说讲那点的时候，在那之前可能一周两周的时间，你要让我相信神爱我恐怕都很困难。理性上我可以相信，然后你也可以找理由来说，但是内心里并不能够真正被这个话说服能够相信。但是当我准备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在给大家讲的时候，其实就是神教导我，神对我所讲的一些话。然后 我觉得我就能够相信这一点的话，带来的一个好处就是我提到过，当上帝给你任何的帮助，比如你今天在听到的时候，你发现所讲的有些点能够 touch 到你的心，那你或许你可以关注到这一点上。其实这一点背后表现的是什么？背后表现的是神借着讲道的人，他把这个话讲给讲道的人，借着圣灵，今天当我在讲的时候，圣灵也在教导你，那一点来 touch 你心的时候，其实就是神想说，背后想说的，我爱你，我用这个，让在这一点上让你明白他对你的一点爱。而这样子，如果我们这么去接受的话，你就会发现神无论讲什么，最终来讲他都是讲这一点，他爱我们。那这样子就容易理解神给我们的关系。而当我们能够这样子来相信，能这么来接受的时候，你的心就逐渐被软化，越来越能够感受到神对我们讲话。这点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就是来到神面前，你如果有一种定罪感，觉得自己不好，觉得自己怎么样的话，那真的是很难相交的。因为跟一个人打交道，你如果你跟他打交道，你知道他心里很不喜欢你，他看不上你，他觉得你这不好那不好，你想想怎么跟他去打交道。那我们星期五晚上我们还讨论一点，对吧？神让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我们星期五晚上查罗马书那一段的时候，就是讲到为什么外邦的人那么容易领受神的恩典，以色列人反而难呢？就是外邦人来到神面前，他们没有什么可夸的，他们从来没有为神做过什么事情，他们从来没有遵行过神的律法。今天神说我把我的义白白给你，那他们想我自己什么也没有，那白白给我，那只有白白给我，就白白的接受了。但是对于一个人，以色列人，他们想到他们为神做了这个，他们为神做了那个，他们总在考虑这个事情，他们就难以领受，对吧？所以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也很重要，就新约圣经里所定义的与我们相交，神所讲的相交，最关键的就是与我们分享基督的生命。那是不是排除他跟我们任何有其他的话呢？比如说在你的生活当中，神对你有所指示，让你的生活当中有一些事情，哇，好大的难题，突然你内心里有种感动，你就知道该怎么做，是不是排除那个呢？并不排除那个。我可以讲，我以前啊，面对这些事情，或者说我以前刚信主的时候，非常羡慕那个，看了一些书，哇，然后他们跟神，就是来亲近，然后神就指示他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然后就是好神奇的啊！我还记得我有一次看了说，我今天晚上一定要听到神的一句话，在那等，那最后还是去睡觉了，因为什么也没有听到，对吧？那时候很羡慕，但是更久以后，我其实对那种听神的话，我又我自己又有一种怀疑啊，这种怀疑就是。那种怀疑就是啊，就是如果当你去听这些的时候，你都会发现啊，上帝所讲的那种听啊，上帝基本上讲的就是，要么是让我觉得就是有一点情绪上对你有所安慰的话，比如说我爱你啊，或者什么我喜悦你啊，大家所听到的。然后还有的呢，可能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具体的一些，不能说琐事，起码就是具体的一些事情。具体的事情。所以呢，如果你在灵恩教会里头，你去参加过他们的就是先知性的服事，他们所讲的往往就局限在这些事情上，对吧？但等我自己信主久了以后，我说为什么有怀疑呢？就说这个怀疑就是说，好，这些事情也不错了啊。然后呢，当然能够在生活当中带领你突破，就是有什么特别的指示。这个我虽然我很少有直接能够听到上帝说什么，但是中间有一些很奇妙的指示，这样的事情也有。我今天也没有时间去讲那些见证，也确实有。但是呢，我的怀疑是什么？我的怀疑就是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会发现啊，仅仅是在你情绪上对你有所安慰，以及在你生活当中有一些具体的事情指示你，不能够解决生命当中更根本、更大的一些问题。或者换句话说，我在我的观察当中发现，有的时候神好像在这种具体的事情有所指示，让你有蛮不错的一个带领，但是在你的人生当中后来面临更大的问题，在你寻求神指示的时候怎么就没了？所以这个就对我造成一个蛮大的一个困惑。我现在就明白，其实要把那个跟这个加在一起，而这个是更根本的。 就是上帝怎么样来解决我们生命当中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他把耶稣基督分享给我们。我前面给大家做过有一次见证，去年所经历的，对吧？那次得带状疱疹那么疼，我吃了那个处方的止疼药，一点点用都没有。但是当时祷告，后来心里头就神就告诉我说，你信心如果像芥菜种那么大，就是对这座山说拔起来投到海里去，也必为你成就。那句话当时对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所领受的任何的那个真正的神的话，就算那个话不是针对医治的，那个叫小的信心，在医治上等于是小的信心，对吧？因为你对医治并没有直接的信心，你是对其他关于基督的启示。然后当时明白之后，我记得我那时候默念这个当时已经有领受的那些神的话的时候，很快就不疼了。但是你不去默念，你不去专注，我说默念就是专注，内心专注在那个上面，那疼就来了。那是好一段时间，就好几天这样子的状况都是那样。所以在那件事情我就经历到，这真的是很真实的神所给我们的，其实既包括他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对我们一些具体的指导，但那些指导呢还不如这个更重要。不是说那些完全没有意义，它有它的意义，有它暂时的意义，但有永恒意义的神想跟我们的相交，就是他把基督的生命给你分享。如果你有所领受，就像我那个时候，我之前我并不知道我那个时候会得带状疱疹，对吧？但是呢，我之前有所领受，到那个时候就可以去用了。所以他就告诉我们，我们真的是应该珍惜一切的机会，好好的领受。你会发现，你所领受的东西啊，从神这里领受的东西，将来一定会有用的。你一定会发现，有的时候，哇，正是因为我当时有这个领受，我今天才可以得以站立得住。然后第三点啊，人生命的本质是属灵的，人心真正寻求和享受的东西也是属灵的。这个意思就是说，换句话，就用一种方法表达，就是说，你知道吗？上帝这个属灵的跟我们的交通，当他跟我们交通的时候，你内心处在一种充满的状态。这个充满了什么呢？可能并不是你所眼睛看得见的一个东西，是一个内心所充满从神那里头的，就是我们看不见的属灵的爱或者属灵的一个满足。你在那种情况之下，你再去做生活当中任何的事情的时候，你可以停留在满足当中，你可以仍旧去享受食物，但这跟一个靠食物来满足自己内心的空虚，那是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人往往就是倒过来，所以当我们把这个来摆正的时候，生命的其他的东西也摆正了。上一次我讲的时候，我觉得有些东西可能没有讲得很清楚透彻。我其实主要想讲的就是说，前面讲是神跟我们，他在这相交当中，神跟我们要给什么。上次想讲的是说，我们跟神相交，那我们应该怎么样，用什么样的一个态度，然后来到神面前怎么样。当我们说要明白自己问题的根源，就其实跟刚才我说的那一点是相似的。我们每个人面临的问题，我们都希望解决，但是呢，神解决向来是从根源上解决，它不是简单的解决外面，因为我们外面的问题是从那根源这样生发出来的。他如果不把那个问题解决，你外面的问题是难以解决的，就算一时得到解决，过后还是很难得到彻底的解决。所以呢，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要怕神指出我们生命当中根本的问题，相反，我们应该有一个就是开放的心。这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当神指出我们的问题的时候，他从来不是在指责我们，他是想要拯救我们。在这个妇人的这个情况，你想，他主耶稣一个跟他素不相识的，而他是撒玛利亚妇人，主耶稣是个犹太人，别人称他是夫子。本来犹太人就瞧不起撒玛利亚人，而这个妇人呢，又是撒玛利亚人当中被其他人不耻的一位。而不耻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一个，他生活这种狼藉的这种生活。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主耶稣冷不丁的就给他指出这个，这是多么令人不舒服的一件事情。 但是主耶稣指出这个事情，纯粹是想要让他得医治的释放。所以当我们自己来到神面前，包括我们在教会与弟兄姐妹相交的时候，如果你的问题被显出来，千万不要用一种就说是你知道吗，叫做 protection， 一个人总是在保护自己，让自己免受伤害，那样子的一种态度。这个就不这样，就等于就像这一个妇人，如果他不肯来面对这个事情，来到主耶稣面前，他不肯面对这个事情，那他这个问题是难以解决，这个心理上的这个结是难以解决的。但是呢，他没有，他好歹没有逃走，所以接下去主耶稣跟他相交，就把这个来解决了。所以他真的是对我们有一个提醒啊，就是你来到神的面前，如果你事先都对神有一些，就说是叫做有一些定规，你来解决问题，你就来解决这个我所关心的问题，其他的事情不要跟我说，这方面的事情千万不要谈，我也不想谈，我也不想跟你来讲，或者说我也不想怎么样。那如果抱着这么一个态度的话，那很难与神相交的，对吧？来到神的面前，神看我们是像看耶稣基督一样的，他来跟我们相交，就是愿意把我们里面那些错误的思想除去。所以不要去隐藏那些错误的思想，不要去保护那些错误的思想。第二点说，所谓追求属灵的实际，他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来到神面前啊，我们应该有一个非常，其实简单来讲，就是一个很认真的态度啊。什么叫认真的态度？在我的理解里，就是说，圣经里所说的这些东西啊，神所给我们所说的这些东西，这要么就是真的，要么就是假的。不能说它本来是假的，对你相信的就是真的。我最讨厌这种说法了，因为这种就是不负责任的。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真的不能成为假的，假的也不能成为真的。一个人可以相信一个假的，但那叫做上当受骗了，对吧？所以呢，圣经里所说的就是这样子。然后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我所要追求的就是圣经里所说的属灵的这个实际，属灵的实际。当然上次特别讲敬拜的事情，但这个观念不仅仅停留在敬拜上面，就是说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追求的是什么？追求的真东西，就是要追求真东西。我记得我那时候要信主的时候，然后我在教会里其实有一段时间了，在查经班，然后别人问你信主不信主啊？我跟你说，我那时候做慕道友的去参加同工会了，因为一直在教会，然后也比较叫做积极，或者说一些事情要参加同工会，把我叫去，然后别人问你信不信？我说这个事情呢挺好的，我觉得基督徒人也不错，但是我没办法觉得这是真的。就是我内心里如果不觉着这是真的啊，我不可能为了一个好处说，哎，这个东西，哎，你看这帮人都不错，跟他们一起就是做朋友，这样挺好的。真的有的基督徒，我都不知道那个基督徒是不是打上引号，到教会里，最后待在教会里是这么一个观念。这个观念的可怕性在于说，你今天就是并不在乎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好像进到教会里，但是从来就没有真正在乎什么是真的什么假的，以至于就很难真经历到是真正的信仰的那一个。所以对我来讲，我就觉得好，这个是真的，我后来我心里头我能够相信这是真的了，那就成为基督徒。成为基督徒之后，我又好多年都在想，基督徒呢当中也确实有一些相当不错的人，很乐于帮助别人，不怕吃亏，怎么的，当然有些很一般的人呢，甚至有些人可能还不如教会以外的人比较好的人。所以你在教会里，五年、十年、十五年就这么待着，但是我就一直就觉着，我就没有见过基督徒像圣经里所说的那些，比如说《使徒行传》里头那些基督徒所过的是一个超自然的那样子的生活的人，我就没有见过。所以呢，好人是有的，好人就是为人不错的基督徒，时不时你可以见到。 当然也有些不是这样子，但是呢，要说有谁活出这种超自然生命的，我没有见过。所以我一直就有这么一个困惑，那到底怎么样才能够进入这样子的生命呢？这直到十年前左右，当我听到这个讲真真的圣经里这个本乎恩因着信真真的福音的时候，当时听 Andrew Womack 他讲到自己生活当中见证的时候，然后我听他在讲，然后听他讲的时候，你可以听描，就是从他所讲的各种事情啊，你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我当时就说，这个就真的是圣经里头这样子的。不管程度是不是，但是哦，人家其实程度也都相当了，儿子从死里复活，这已经够神奇的了，各种各样的事情，我就觉得哇，这才叫做真的，对吧？我觉得在我们听这个恩典福音的过程当中，也应该有这么一个态度。我们今天所看，我觉得当时我听到这样之后，对我带来最大的一个鼓舞和一个震撼，就是说，原来在今天现时代，不是《使徒行传》圣经里记载的那个2000年前的事情就发生了，后面如果再都没有发生，那这个东西是真的是假的？我已经信主了，你并不怀疑圣经是假的，但是你还是怀疑他所应许的这个到底能不能在人的身上实现呀？但是呢，当我听到之后，发现在现时代，就有人可以经历。然后当我们自己开始听的时候，我发现自己也开始能够进入到一部分，但是同时呢，你会发现自己的生活当中另外一些东西并没有进去。如果你要不认真的话，你就觉得哎呀，我这已经可以了，你就可以满足了，对吧？但是如果你要真的要追求属灵的实际，他就告诉你，你所经历的那一部分固然不错，但那一部分应该告诉你们还有更大的在前面的东西需要我们去进入。如果进入不了，背后是有原因的，那来到神的面前就愿意让神来纠正，愿意让神圣灵来更新我们，以至于不断的进入，这才叫做在地上为神做见证。第三点，我上次提到的说，我们要去除对神的限制，这个意思就是说，不要预先对神有一个规划，因为那个我们所有对神的一些规划啊，全都是被我们天然这个扭曲的心思被天然这个心思所扭曲的。比如说，当我们想到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想要有个满足的这种生命，哇，就是你想，谁不愿意过一个生活，内心里头都觉着很满足，就是很有意义，很满足。然后今天就在这种心态之下去面对生活当中的各种，不管是很有意义的事情，还是日常的琐事，谁不愿意这样子？但是呢，我们天然人想到满足的时候，总在想获得，对吧？就像这肚子饿了就要去吃，这是天人天经地义的理解。但在主耶稣他这里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所以如果在我们的内心啊，不愿意被神来改变，我们就会发现啊，我们的自己的心思就局限了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比如我们所想象的满足，如果都是用天人想象，你就不会觉着我今天能够像主耶稣这样子，就算在他还没有吃的情况之下，他愿意来，就是他愿意让神的旨意在他里面，然后一心把这个事情做成，过后所带来的那个满足感，你我就永远不会经历得到。所以就说在这里真的是这个去除对神的限制，我还不是说你把这些东西你就能够自己就去掉，我就说起码来到神面前要有个非常非常开放的一个心态，就说我作为一个天人，我意识到我所有的思想都可能是对神的限制，而天人所有的思想就是对神的限制，所以我今天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被修正。这就叫做去掉了，这是我们可以去掉的。当我们愿意被修正的话，圣灵就可以帮助我们来修正。每一次修正之后，你就会体验到在那其中的一个自由。我就说啊，其实这我讲到这些，我就觉得基本上就讲完了。所以上周不知道这个系列还有什么，但中间神又对我说了一句话，所以就又多了一讲了。这一句话是什么呢？我一开始听了有点就说是。是这么个意思，好像就觉得有点矛盾啊，想看见却不要求看见，却不要求看见。 就想看见，却不要去求看见。这个呢，当然跟我们这个系列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这个名字，因为当时我要讲这个系列之前，我还是不知道，我当然也不知道具体的每一讲要讲什么，我也不知道整个要讲什么。但后来心里头就出来这么一句话，叫做我们所顾念的。这句话呢，就是从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节这里讲，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他基本上的意思说，我们所顾念，我们所关注，我们所最在乎最重视的，不是眼睛看得见的，而是眼睛看不见的，对吧？那看不见的神是什么呢？再是神属灵的这个。但是呢，只是这个呢，这只是这么讲呢，就跟我们过去其实讲了很久的这个，当然是一致的，但是我就感觉好像也没有什么新意嘛，对吧？那神在这里说想看见却不要求看见呢，其实当后来那这句话讲在我心里之后，我觉得是这一句话就解答了我自己在信仰上的追求的一个困惑。但这个困惑是怎么回事，怎么样来讲明白呢？这需要有一些经文才能把它说明啊，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知道神是看不见的，神是眼睛看不见的，那神到底要我们看什么，怎么样来看？我们来想啊，在旧约圣经里头，十诫里头，大家如果知道，第一诫是不可有其他的神，除他以外不能有其他的神。第二诫是什么，大家记得不记得？第二诫是不能有偶像。你好像觉得第一节和第二节是啊，第一届和第二届差不多的，不可以有其他神，不可以有偶像，那偶像就是假神了。其实他说不可以偶像，就包括你都不能够用一个东西，可见的东西来代表你自己所敬拜的这个神，还不说其他神，你神是不能够用一个偶像来描述，然后你去敬拜他的。这个说明啊，对这个事情的说明呢，在申命记上是这么记载的。申命记四章十节，这摩西对以色列的百姓所讲的，你在何烈山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的那日，耶和华对我说，你为我招聚百姓，我要叫他们听见我的话，使他们存活在世的日子可以学习敬畏我，又可以教训儿女这样行。那是你们近前来站在山下，山上有火焰冲天，并有昏黑密云幽暗，耶和华从火焰中对你们说话，你们只听见声音，却没有看见形象。所以呢，他就讲到当神显现的时候，当神向以色列百姓显现的时候，他们只听见声音，这已经够，我就说这够可怕壮观的了吧。你想，天上是那个山上，在何烈山上火焰冲天，整个一座山上火焰冲天，但是又有昏黑密云幽暗，然后从火里头有声音出来。哇，如果你我当时在那个情况之下，这应该是就像以色列百姓那个反应，战战兢兢的，然后对摩西说，你来给我们讲话，不要他来给我们讲话，太可怕了，对吧？但是他这里特别强调说没有看见形象，没有看见形象。为什么没有看见形象？这我相信跟实际的第二节是非常有关的。如果当时看见有形象，过后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讲，如果你要来敬拜神，你当时看见形象，你是不是一定要不管是塑一个或者是画一个就是他呀，对吧？你一定会去这么做。所以他不让他们看见形象，这个就跟我们刚才讲的神都有讲的那句话有关系了啊。他没有看见形象，他将所吩咐你们的当守的约指示你们，就是十条诫，并将这诫写在两块石板上。那是耶和华又吩咐我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然后底下他还继续来讲这个事情啊，所以你们分外谨慎，因为耶和华在何烈山从火中对你们说话的那日，你们没有看见什么形象。 唯恐你们败坏自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男像女像，或地上走兽的像，或空中飞鸟的像，或地上所爬的像，或地底下水中鱼的像。又恐怕你们向天举目观看，这个是看到神所造的啊，见耶和华你神为天下万民所摆设的日月星，就是天上的万象，自己便被勾引敬拜侍奉他。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领出来，脱离铁炉，要特作自己产业的子民，像今日一样。他在这里就指出一点啊，对于以色列的百姓，你想以色列百姓是什么？以色列的百姓呢，就是从亚当里头所堕落，我们前面讲过，成为属肉体的人，然后神从天下万民当中拣选了 一支，对吧？亚伯拉罕的后裔。然后呢，这就是说属肉体的人，神从其中带领一批要做他自己的百姓，然后向他们，对他们说话，向他们显现。他特别指出人有这么一个倾向，这个倾向呢，就是说他所敬拜的一定要是他所看见的。你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啊，以色列就是你如果去看先知书，在这一点上啊，如果你去看先知书，不知道讲过多少次。而为什么以色列百姓常常就没有办法，就说是照着圣经这么简单一个诫命，不就是说不要去拜什么像吗？因为人是什么特点？因为当时他们就说，就你看外邦的神，他们都是有个像的，那有个像拜起来是不是容易啊？你今天去拜，但是啥也没有，然后，不能看见他的形象，上帝也不直接给你讲话，那你去咋敬拜啊？真的好难的。你有没有想过？我姐想的，如果早上到神面前来亲近神，是不是就有这么一个难处啊？又看不见，如果又看不见又听不见，然后也不能有一个塑像，这拜起来真的好困难的，对吧？拜起来真的很困难的。所以以色列百姓当时所面临的这个情况，这真的是他们一个很大的一个难处。但是神在这里就指出来说，人就是有这么一个倾向，而当人去拜可见的一个东西的时候，他说就败坏自己。为什么败坏自己？他底下还有交代，他说在申命记四章二十五节，他说你们在那地住久了，生子生孙，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形象，败坏自己，行耶和华你眼中看为恶的事，惹他发怒。在神看为恶的事情，当然有很做的不好的事情呢，以色列人也做很多很糟糕的事情，但是最忠心的是什么？最忠心的事情就是不是敬拜这位看不见的上帝，而是要用一个其他的东西来取代他，而这个东西特别是指可见的东西来取代他。他说这就叫做败坏自己，这就是神所看为恶的事情。他说我今天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你们必在过约旦河得为业的地上速速灭尽，你们不能在那地上长久，必进行除灭。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在他所领你们到的万国里，你们剩下的人数稀少，在那里你们必侍奉人手所造的神，就是用木石造成，不能看，不能听，不能吃，不能闻的神。你像以色列人，他们还没有这样子之前，在摩西这个时代已经把这个话告诉他们，他们过后经历就是这样子，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是这样子，他们被北国先被灭，后来对，南国后来又被灭，然后呢他们被分散到天下万国当中，他们所面临的光景。而在这里头呢，他们就是神就说，你看他这个整个的意思说，神是那位看不见的神，你没有看见他的形象，你应该敬拜这位神。但是呢，人总有个倾向去拜自己看得见的东西，甚至用看得见的东西来代替那位神，或者说是来代表那位神。但是你只要这么做，你就会发现你所拜的看得见的这个东西呢，它是没有生命的，不能看，不能吃，不能听，不能闻。当你去敬拜他的时候，他必然不能够祝福你，他不能够赐生命给你，所以你就落到这个光景，你去拜他呢，最终落到这么样一个光景。他说你在那种情况之下， 你在那种情况之下，就意思说你要拜这个吗？你最后执意要拜这个，你就进入到那种光景里，结果你发现在那个光景里人很痛苦。如果把这个事情用在我们上次讲的那个敬拜的观念，敬拜是什么？敬拜就是在你的生命深处以什么东西做你生命的那个满足和意义。你如果只要是在这个世界上找可见的东西来作为自己的满足，作为的意义，你就会发现自己不能够满足，你的生命不能有意义。所以你看到没有，就算对我们有些人可能从来没有拜过偶像的人，你并不能脱离圣经里所说的这个观念。然后他讲到说，但你们在那里必寻求耶和华你的神。在那里是什么？被掳之地，落在一个只能去敬拜那个眼睛看得见的这个虚假的神，然后处在那种很不好的光景里，生命没有满足的这种情况之下，生命缺乏的光景里。他说如果你在那种情况下，你尽心尽性寻求神的时候，就必寻见。所以你看没有，这是在他所讲的人的这么一个天然的倾向，然后陷入到这种光景里头啊。那这关于这个观念呢，在新约罗马书它其实啊有同样的一个描述，但是呢它更告诉我们说神要我们看什么，怎么样看。前面那些经文就告诉我们，人总是要去看可见的东西，人拜神总是倾向于去拜可见的，眼睛看得见的东西让他作为神，但是眼睛看得见的那个就不是神。那神到底要我们看什么呢？在罗马书是这么讲的，罗马书一章十九节，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认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他的意思说啊，我们人固然是容易去看这个世界上的东西，看得见的东西，但是你怎么去看呢？你应该看到这个事情，它就印证了你内心里上帝给你的一个观念，说这些事情都告诉你有一位看不见的伟大的创造主。那我是在一个无神论的这种环境下成长，然后你就觉得没有神这是天经地义的，所以过后呢要想相信有神这好大的一个周折啊，好大的一个周折。但其实现在回头想啊，真的是要相信无神论那需要多么大的信心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有一次回国跟两个大学的同学一起吃饭，我们吃完饭了以后，然后当时有一个餐桌上有一条吃剩的鱼，那个鱼呢我就给他们说，你能不能相信，其实我原话说的就是比较不舒服，就不说了，就说今天你吃的那个这个东西啊，如果把这些成分啊全放回去，这个鱼都蒸好了，然后你先吃，然后再放回去，放回去再放到一个盒子里，你就反复的摇，你能不能相信啊，有足够长的时间，有一天一条活鱼就蹦出来了。大家一想着不可能，那么一个是死了，另外一个就死了就不可能，另外又被你吃了再吐回去，我的意思是这个，你再去摇怎么摇都不可能。但是无神论就能够相信在地球这么大的一个盒子里头，或者太阳系吧，就是这种混乱的什么都没有，那可分解的比你今天吐出去的还要分解的彻底。在这种情况下你一直摇摇摇，就是在让啊，到有一天不但是跳出一条鱼，跳出无数条鱼来。所以能够相信吗？你知道让我们一个人的身体啊，胖瘦的当然可能细胞数目不一样，但是人家估算是应该30万亿还是40万亿个细胞。30万亿到40万亿个细胞。你想这个细胞需要你的这中间都有指令的。小孩在长的时候，为什么到一段时间他比如青春期他长得就很快呀？那里头有激素，你说有激素，激素是什么？激素就是指令嘛，化学的一个指令释放在你的身体当中，然后他就开始进行各种各样的变化。那到一定时候他有其他的指令，所以整个都是各种各样的指令。圣经上说神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这是什么？命令是什么？就是指令。 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他说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借着所造之物这么奇妙的一个，对我们一个个体几十万亿个细胞，它可以彼此配合，你健康的时候就是要很好的配合呢，对不对？在这种情况下，你能够相信它是随机的碰撞产生的，那真的需要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盲目的信心才有可能啊！所以神要我们去看什么？我们可以去看物质世界，但是呢，你必须用信心的角度去看物质的世界才行，否则就陷入到这种盲目当中，就好像这些这里所描述的，你只看到物质世界，看不到背后的神，然后你不知道去荣耀他，不知道去感谢他，就落入到内心的空虚，要找各种各样的东西来填满，甚至各种各样犯罪污秽的事情。这就是很多人现在所面临的这样一个光景，对吧？所以他让我们要用信心的眼睛来看。好，在讲到这个时候呢，这都在讲不管是犹太人所面临这个难处，还是外邦人所面临的这个难处。那好，后来呢，圣经里讲到主耶稣基督来了。主耶稣基督啊，你要想主耶稣基督来是怎么一回事。我们说他道成肉身，我们刚才讲到我们在这肉身当中的人都有一个特点，你总是关注于看得见的东西，然后呢要敬拜呢，也是所谓敬拜就是用什么东西作为自己生命的满足，总是在可见的物质世界里找各种各样的东西来满足自己，结果越来越不能满足自己，这就是问题。但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不是这样一个人，道成了肉身，他是神自己，他是那位看不见的神，他的道。然后他今天进到人里头来，其实是想要告诉人生命真正是怎么一回事。他不是我们在地上所做的这种所过的这种被自己的内心的错误所扭曲的这种生命。人不是这个样子的，人本来是属灵的，所以呢来到地上，那我们就看到有主耶稣。当然在基督教的这个范围里头啊，有些人呢是很严格的，比如说我在这里网上找了图画描述了主耶稣，认为这个就不对，这个就违背了十诫的第二诫，因为主耶稣也是神，对吧？所以你不可以有像来代表他。当然天主教就有到处都有他的像，不但有他的像，还有其他的圣徒的像在那里头。所以呢，但我并不觉得你就不能够找一幅图画来说明这个事情啊。那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主耶稣的门徒也犯罪了，因为你看见耶稣了，对不对？眼睛看见了，对不对？那是不是也有问题呢？对吧？那主耶稣来了，就是来教导怎么一回事啊？该怎么样看？你如果去看主耶稣的教导里头啊，真的提到过这个事情，而且也蛮重要的。在马太福音里，我在这都不仔细读所有的经文了。他这里就讲到说，门徒不是说看主耶稣啊，给大家讲道总是用比喻来讲，然后等着那些人走了之后，他给门徒呢就来解释，所以他们就问他为什么总给我用比喻呢？然后主耶稣在这里就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这好像是故意藏着，那底下看你觉得不是这么一回事。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叫他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闷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所以他说为什么要跟他们，为什么要用比喻给他们讲呢？他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状态，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他们看见谁了？他们看见耶稣了吧？他们听有没有听见耶稣讲的话？有听见。但是他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状态呢，看见了等于没有看见一样。门徒跟他们的区别是什么？门徒的确看见耶稣了，但是他们也知道，他们相信耶稣是弥赛亚，这个就不一样了。这就是他能够看见关键的一件事情。 他所看见关键的一件事情。所以他在这里再次描述一件事情啊，你看没有，在天然人当中你可以去看，但是你看还是看不见。这就为什么我觉得神给我说那句话啊，想要看见却不要求看见。我等会还要继续把那个点要讲啊。然后呢他底下他又说了啊，他说恐怕眼睛看见，这个恐怕好像是他担心啊，其实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中文翻译成恐怕，英文翻译成 lest， 就是说如果他们不是这样，如果他们眼睛看得见的话，耳朵能够听得见的话，心里能够明白的话，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是他们现在这个状态让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心里头不能明白的。而为什么用比喻讲呢？因为给他讲实际的那个东西他们是没有办法明白的，今天只有用比喻来讲或许能够启发他们，对吧？我们如果给一个人讲，你讲一个很抽象的东西，他听了以后不知道啥意思，听不懂，那你就给他，那我给你打个比方吧，你用比喻讲给他，是不是想要启发他一下？直接跟他讲他听不明白，所以要用比喻来启发他一下，对吧？所以呢他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在主耶稣在这里头就再次提到了这个看见的重要性。然后他说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看见耶稣基督，而且认识他是耶稣基督。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就是在旧约的时候那些先知所写的那些话，他们真正盼望真正想要看到的是哪一位？就是那位所预言的那个弥赛亚。今天他们看见了，他们却没有看见，在当时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所以呢在主耶稣在这里头就告诉我们，作为一个他的门徒啊，能不能照着圣经意义上的能够看见，能不能照着圣经的意义上听见，这是我们信心至关重要的一点。但是呢门徒就有这个困难，门徒虽然好像看见了，但是他们也会落入到这种光景里头。在马可福音这点所记载的，当他们上到船上，他们没有带饼，主耶稣问说啊，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和希律的教，然后他们就说哎，我们没带饼吗？怎么怎么，耶稣就说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你们的心还是愚顽吗？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吗？因为他讲到我前面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后面又用七个饼分给四千人，那剩下来的都可以装满这个筐子，所以你们难道看不明白吗？所以你看没有，对于一个人在信心从不信主的能够进入到信主的光景里头，在信主的这些耶稣基督的门徒里头，他的信心怎么样，就取决于你能不能看得见，能不能照神的心意看得见。这个就带来我自己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一个困惑了，就是说当你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教会有人看异象可以常常看到，但大部分人都是看不到，看着了就是一般就是看着眼皮的背面，呵呵，黑黑的，对不对？一般看到就是眼皮的背面。不单是指异象，且不说异象啊，就是不说异象，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一个困惑，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比如过去我们讲信心的时候，我们讲信心就是属灵的看见，所以就算不去看异象，就算神不是让每一个人都需要去看异象，那是不是需要属灵的看见呀？那这个属灵的看见到底是什么呢？我就常常就觉着属灵的看见好像很多时候你没有属灵的看见，并没有看见什么，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就对我比如说来到神面前跟神亲近，你就觉得有的时候啊什么也没看见，或者说是这样子，或者是还有这么一个困惑，就是说后来当然也不是纯粹这么糊涂了，对吧？不是纯粹这么糊涂，就意思说你也明白圣经里所说的看见啊，不是用肉眼看见了，是用心眼来看见。用心眼看见是什么呢？那自然是一个内在的，不是一个外在的。好，这一点我们也可以接受，我不是用我的肉眼去看上帝，不是活在物质世界里的，这个上帝是属灵的，那要用心灵的眼睛。 那心灵的眼睛又怎么去看？心灵的眼睛又怎么去看？然后呢，来到神面前，或者说神给你有的时候看见了以后啊，看见了以后，在有些事情给你有所启示，神的话对你来讲真实了。对我来讲，好像就有点像看见了。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种感觉。如果有些话神对你的话，神的话对你真实了，有的人呢可能也不觉得是这种，就叫做看见，只是内心里有一种很确信，或者这个话在自己内心里很真很活的那么一种感觉。那对于我来讲也是有这种感觉，但还有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像是看见了。但是当我觉得好像去看见的时候，我内心里总有一种感觉是模模糊糊的看见，就好像有个障碍。我相信这个困难呢，不但在我这里存在，使徒保罗都讲过，我们如今什么，好像面对镜子观看，模糊不清。保罗在所在的时代，那个镜子不像今天这么好啊，模糊不清。他意思说也看得不清楚。所以在这里头呢，就是有这么一个困惑。当你看不清楚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总觉得自己缺点什么，总觉得自己就是说真的没看清楚，就觉得缺点什么，内心里头呢就不能够得到这种好像不能够踏实的那么一种感觉啊。主耶稣在这里讲到这个信心的重要，我们再往下看，那怎么样来解决要看又看不见的这么一个矛盾呢？神要我们看，但是偏偏又看不见。你看得见的，你去关注它，这就叫做没有信心。那看不见的东西，让你去关注它，你又看不见。而这个看不见的东西，你看它的真与不真，又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你我的信心至关重要。你知道这个来讲，对于我们都大家有听过见证啊。对于有的人来讲，不是每个都是这样的。对于有的人来讲，你记得大家有听过 Caroline Walton 的那个见证吧？他从小，他就心脏有问题，然后应该在还做小，就是婴孩的时候，都不知道一两岁吧，可能人家给他做这个心脏这个手术的时候，又把他肺弄坏了，所以他心肺都有问题。从小就有心肺都有问题，你就想，然后等他后来他当然作为又就是是基督徒，然后又结婚了，也有两应该有两个孩子。那个时候，他面临的他自己的肺功能衰竭，然后呢，后来呢，他就那时候医生已经没有办法说，最后还有一个药，这个药呢是试验的药，试验型的药，这个药呢，他去看一看上面副作用是其中一个。比较常见的副作用是死亡，因为试验型的药嘛，危险太大了，所以他当时就说，吃要死，不吃也要死。他当时他就觉得自己啊，那个时候他对于信仰还没有很真切的认识，还有很多基督徒那种观念，说是啊，上帝让你落在病痛当中是要试验你的信心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呢？然后你越这样子，其实神是让觉得你越坚强才行。然后他就给神说，你为什么觉得我那么坚强？就意思他为什么从小到大他都承受这样子一个光景，然后现在他有丈夫，他有两个年幼的孩子，他现在吃也得死，不吃也得死。后来神就跟他说一句话，说 All is well， 都是好的，都是好的。你知道这句话来讲，对他来讲按理说是极其难以接受的，因为从小到大，你想从做婴孩到那时候三十多岁，一直都是在这病痛，别人的小孩就是别的小孩可能去体育课弄这个他都不能去参加的，你的心和肺都有问题嘛。但是呢，我觉得他的好处就在于说，他对神所说的这种罪人不能够接受的话，他还是愿意敞开的心。然后呢，神就让他看到说，这就是看到了，神就给他看到一个健康的心脏。这个看见当然不是肉眼哦，心灵的眼睛，内心里，我们大家可以说就是想象吧，就说在心内心里头看到这么一个 健康的心脏在跳动。他说他一开始看的时候，看到这个的时候，他都很就是受不了，就因为这个跟他自己对于他自己的状态区别实在太大了，他就不能够接受这个。他说但是神呢就很那个什么，有的时候呢就这个图画不是一直在那里，有的时候在，然后有的时候就不在，等他自己可能再预备好可以再来看，因为看了以后就会受不了，后来就渐渐这样子。你知道吗，就在大概两到三个月这个期间，他从原来那个时候状态啊，就是当时不是肺功能衰竭，然后之前呢他在他们家走路啊，就是那个 driveway， 就是那个开车的那个车库到那个马路那一段，他从这头都走不到那头去的。但是他大概应该是在两三个月之后，他们全家去 Disney， 他自己都是全程都是走的。所以在这里头他就提到了一个点啊，你看没有，内心的眼睛能够看见上帝给你所要给的，而且能够去接受它，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且他在分享当中他提过一个事情，当他自己去见证的时候啊，就做这个见证的时候，另外有一个人讲到说，你知道有一次他那个人得病了以后，圣灵也跟他讲那个话，但是那个人听了以后他就很生气，他说难道这个就是你所说的好的吗，就是他自己所处的那种各种疾病的那种状况里吗？你看没有，在这里头他就告诉我们，你到底在看什么。对他来讲，虽然他也看到自己从小到大不但是表面上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状况，从小到大形成一个内心里对自我的形象，自己的心脏是什么一个状态，他就有一个看法。然后神现在给他一个新的这个看法，新的图画，他愿意接受的时候，这个医治就被他得着了。但是另外一个神可以同样给他讲他的话，但是他不肯接受，或者你看不见，那今天就没有领受医治，对吧？所以在这里怎么样解决这个要看又看不见的这个矛盾，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啊。不管你是不是是具体在寻求什么，还是对于我来讲可能就是一般的来讲怎么样来跟神有个更亲近的关系，进入到属灵的实际里头，这是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困惑了我很长时间，直到过去这一周神给我讲这句话。在新约里头，在以弗所书里头，这个祷告是大家很熟悉的，使徒保罗给以弗所的弟兄姐妹祷告的。他中间就提了这么一句话啊，18节，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原文的意思是看见，中文翻译成知道，但是照明你们的心中眼睛自然就是看见了，使你们看见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等等等等。所以在这里他告诉我们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他说需要圣灵来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只是讲到这里呢好像还是没有答案，因为过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祷告过，我也祷告过，祷告完了还是没有看见了，还是没有看见，所以不知道怎么样。大家唱诗的时候是不是有唱过一首诗，开我的眼睛使我可以看见，对吧？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的祷告，圣经里教导我们该的祷告。但怎么样解决这个矛盾呢，我们再看一段经文啊，都是在讲这个啊，这还不是经文，这里所描述的就是说心中的眼睛，就是说内心啊有一副眼睛的，内心有一副眼睛，他要照明我内心的眼睛。但我刚才说这个答案还没有出来，就是说那怎么照明我内心的眼睛，我怎么祷告了以后好像内心的眼睛还是没有被照明啊，那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们再往下看，问题就出在这段经文里可以比较清楚的描述。在约翰福音20章讲到耶稣死里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第一次显现的时候当然他有像那些玛利亚显现的，那就先不说，像那些门徒他自己的那个门徒当中显现。第一次显现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多马 Thomas， 对吧，多马他当时不在，其他人都见了。 然后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还得摸一下去看结疤了没有，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出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他当时就不去了啊。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呢，没有看见就信的就有福了。所以在这里头啊，就回答了我刚，就当时其实神跟我说那句话，要看见但不要求看见啊。这个一开始你就觉得什么要看见不要求看见，那刚才的那段经文不要求看见吗？对不对？这到底什么意思？所以大家注意了，我那两个看见是用的不同的颜色啊。要看见是用的绿色，但不要求看见是用的红色。这两个看见不是一个意思啊。所以在多马的这个例子很简单了，其他人看见了，然后其他人告诉他耶稣复活了，他不信。我得自己亲眼看见，我得亲手去摸一下，我怎么样？那后来耶稣又显现说来啊，他不敢去了，但他信了，这回当然是见了。这次见是怎么样见的呢？你看见我才信，你用你的肉体的眼睛看见了，你才能够信。但是更有福的，真正有信心的，真正最好的信法呢，是你不要用肉体的眼睛看见去信。这就回答了刚才神给我说的那句话，说要看见，要有属灵的看见，但不要求用肉体的眼睛去看见。什么叫用肉体的眼睛？还不是指我的这个，或者用肉属肉体的心灵眼睛去看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明白，就意思说，你看我画的这幅图画，我以前对这句话的理解是这样说，好，要用照明我心中的眼睛。我的理解很简单啊，好，以前我们都知道心里有眼睛的，比如说当你想象的时候，这算是心，你想象的东西当然可能是不存在的，但是如果你现在来想你们家里头，大家听过这样的例子，你现在想想你们家里头有几扇窗子，当然有的人住 apartment 的很简单，你看我们家没有窗子，或者一个窗子。如果你住房子，那窗子好多的呢，你从来没去数过。但如果你现在你可以去数的，因为你就可以在你头脑当中出现这幅图画，你就不管是从地下室开始还是从二楼开始，你就一遍转过来，你最后一数你就知道有多少个窗子。那这个所看见的是你的心灵的眼睛看见的，对吧？所以呢，我以前觉着啊，心灵的眼睛那就是这样了，所以我就等着。我虽然觉得我想象力不是很丰富的那种啊，就说是让我，比如说有的人看这个想象哦，是带颜色的，然后里头有非常细致的那个，就是非常多的细节。如果去想我们的我们家的，比如说是房子或什么，我如果仔细去想，你也可以多一点细节，但总体是比较粗糙的。就大概是那个样子，但就没有很细节的，一般就没有很细节。有的人是非常非常细节的，非常非常细节的。所以呢，我以前想象就说，好，那如果神要照明我心中的眼睛，我就有一天突然就对于属灵的这些事情突然就看清楚了。那既然这样子想，那我就一直觉得我都没有看清楚，一直就觉得难以，我说心里难以踏实，其实就是多马的一种感觉。就算头脑去说服自己信，心里头好像不肯，就不能够真正的去相信那种感觉啊。但是这次呢，神给我讲这个话，我突然就意识到，这不是圣经里头神的意思。心灵的确有眼睛，但是心灵啊，就好像这个心灵不是眼睛，心灵或者说心灵看东西的时候，它是戴一副眼镜的，它戴一副眼镜的。本来神所造的人啊，比如说亚当夏娃，他在没有堕落之前，他能不能看见神？他肯定可以看见神。耶和华来了，他要躲藏的嘛，对不对？ 所以那是他犯罪以后，但是呢肯定可以看见神。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你可以说他没有戴眼镜，他物质世界也可以看得见，属灵的世界也可以看得见，他都看得见。但是一旦堕落之后啊，就戴了一副眼镜，这个眼镜呢就是错误的信仰，内心的错误的信仰所造成的这个眼镜。所以今天当神跟我说你要看见，要有属灵的看见，但不要求用原来的那种方式看见。因为当我原来想到你怎么样看见的时候，你自然就想象的我原来的这种方式，我直接就看见就行了。他说你不要去求这个，你把这个东西放在一边，你才能够有真正属灵的看见。当你要用原来的那种看见想要看，想要来信的，就好像多马这所做的事情，他非要用肉眼看见了。我现在所说的还不是用我的肉眼，是属肉体的心眼，或者戴了肉体眼镜的那个心眼，那是原来的那种看法。你不要去，在这里我用了两副眼睛啊，就意思说今天原来那个心他的确有眼睛，但是他看东西呢就好像需要两副眼睛，就是有两副眼睛，有一副就是天然的，你内心看问题，你理解问题，你总是通过这个好像戴了黑色的这个眼睛去看，所以呢你就一直在看，你也知道这个看的不是特别好，你来到神面前，你以为就是继续戴着这个眼镜，只不过看得更清楚。神的意思说要放弃这个，得把这种想法，这种想看见的不要去求这么样去看见。当你不要去这么去看见的时候，你才能够真真正的看见。那当神给我说了这个话之后，就内心里让我明白这个之后，哎，我心里头我突然对我带来了一个什么释放啊，对我带来一个释放，你说哦是这样子，那我今天可以不需要那样子看见，我就可以内心踏实下来了。关键在这个地方，就以前我心里一直踏实不下来，因为觉得自己没有看见，但是不理解不明白的是，我原来想要的看见实际上是虽然不是直接的肉眼，但是是心灵的肉眼，属肉体的心灵眼睛，或者戴着肉体眼镜的心灵的那个眼睛去看。所以那样子呢总是有一种不足，总是难以真正的踏实，真正的相信。但是今天呢来到神面前，把这东西放开放下，你就知道跟神打交道是跟看不见的暗中的父来打交道。当心灵可以踏实下来的时候，圣灵就可以照明你内心的这个眼睛，它是这么一个意思啊，它是这么一个意思。所以这就是所说的想看见属灵的看见，不要求用肉体的方式，用肉体的心思，用肉体的这种天然的这种想象力去看见。所以我现在啊，我以前就觉得好像真的因为天然的这些想象力啊不是那么细节，好像是个障碍。我现在觉着呢这并不是一个障碍，有呢固然很好，没有其实也没有什么，没有呢你就没有办法用属肉体的这种方式去看，有的话他用得好就可以好，用得不好就可以把很多不是从神那里来的东西也变得很真实，那个就变成不好，对吧？所以今天天然的其实不重要，就基本意思是这一段呢我就不讲了，他其实还是用这个话来最后这一段经文，最后这段经文我也只讲后面的摩西这个。当神给我讲了那个话的时候，我接下来我就去想那圣经里头其他的人他们是怎么做的啊？然后这句话就在我心里头出现了，摩西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当摩西在信心当中行走的时候，当他这么去做的时候，他是像我以前想象的他看见了吗？没有，他是如同看见那不能够看见的主。所以就说属肉体的这一套啊，永远不要去追求在这里头要看见， 这里头看见反而会成为拦阻，反而成为信心的拦阻。当你不要去求这个看见的时候，内心里渐渐会有这种属灵的看见，这个是超越这个也不受这个限制的。对于旧约圣经里头、新约圣经里头这些圣徒，他们能够活在信心的生活当中，其实都是这样子的。他们在属肉体的这一副眼睛啊，这一副眼睛，他要学习当来面对跟神打交道的时候，不用这副眼睛，要换上另外那副眼睛去跟神来打交道。反正这个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听了这个对你有没有一点帮助。反正对我觉得带来最大的帮助，明白这个就是说，是我原来好像一直所悬着的一个东西，觉得好像不怎么样，就难以内心里踏实去相信。其实已经有了启示，你就可以心里踏实了，但是呢就不能够踏实。这点就好像多马一样，其实其他的人都看见了，对他来讲今天就可以相信了，但他心里头他不踏实，他觉得需要他自己亲自用他的肉眼去看见，他才能够安才能够踏实，才能够相信。我觉得对我带来的这个释放，就说我今天不需要这样子。好，我们今天讲到就到这里啊。下一个系列还是需要仰望神来带领。我就觉得好在呢，我们这个不是做那个什么啊，就是不是专业的牧师，不从这里头领薪水，所以呢只要神有供应呢，就可以每周这样子讲。如果没有神供应呢，我也就不讲了，我也就不讲了，不会说是拿这个做职业。你今天有没有神的供应，你都得去讲，那个呢就变得很痛苦了，对吧？所以我们还是继续仰望神在下面来供应，这样子就可以继续讲下去。好，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谢谢你用你的话语不断的引导我们，谢谢你的带领我们，真的要进入这种面对面与主你相交的这样子的生活当中，这才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根本，不是外在的彰显，那是与主你这样子面对面相交亲近的关系。我们真的是盼望自己能够进入这样子的生命当中啊，这才是我们真的是得力的源泉。主，感谢赞美你，仰望你的圣灵来继续教导带领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